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苏K，
我是熊仁坚。
那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一个更新，就是我们禅师不打坐的节目呢，会开始尝试就是加入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提问跟观点。那像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我就有透过问卷的方式跟我们的 YouTube 的会员朋友稍微收集了一些他们的观点啊，还有他们的问题，那我们会加入到里头，然后透过对谈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聊聊他们的观点，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以及他们的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对，那如果这个方式大家觉得有趣的话，也记得要跟我们说，我们会继续沿用这样的方式。今天的主题是这样的，我们台湾前阵子不是发生大地震吗？
是，
对吧？那花莲那边很严重啊，然后算是一个蛮严重悲痛的事件。
对，
那其实就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影片里头留言，我看到以后我觉得，哦，这个留言蛮有趣的，蛮不错。他留言说，为什么神明这么厉害，那却没有跟我们讲说大地震的事情，然后要避开灾害。那我就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可以稍微来聊一下。我发出来问卷啊，我就有问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大家觉得神的能力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以及神的能力的极限在哪里。
对，
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有收到的一些意见。就有人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是有在修行或者在宗教领域方面是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有些人说，哦，神的能力他们天生就有不同的等级，就很像我们生下来，我们的心理观测站不是有说我们的潜意识啊意识啊能力状态不一样，神的能力天生就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形态，那他们主管的责任也不同。那有一些神的能力他可能会受他的生命形态，甚至还有受到他的供养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到他的能力。这个观点你同意吗？就是说神的能力到底怎么来的，以及他们的能力的上下范围极限是怎么被决定的？
佛教认为就是神的能力主要受到他的福报的影响嘛，就是说
他自己的福报的影响。
那他在他的福报不足的情况之下，他的能力就会衰退，他的福报增加的情况之下，他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那我们某一些善神他会不停的透过一些方式去增强他的福报，那增强他的福报之后，他的能力就更强大了，有点像这样，
有点像是游戏打怪一直增强经验。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通常有什么方式，他这些神会来增强他的福报？帮助人吗？还是
帮助人是一个基本的。我觉得神需要升级这件事情，其实在道教世界观跟佛教世界观都共享这个观念。比如说道教世界观的话，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较是一种，他们认为这个神的世界是一个政府。所以就很像你是什么公务员
、
啊、对，然后你每一年的考核你如果过了拿到三次优等，你可能下一年就会升任。
对，
他们有这种就是说神会升任，就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些神可能都要上天庭去禀报说，哦，我今年干了什么，然后呢这个天庭呢就会看根据他的考绩来决定他能不能升级，这样子。那佛教也类似的观念，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佛教认为这个东西里面没有一个外在的天庭在决定，它是天然的。
对，
你只要造了福报，那你自己的能力就会变强大。那这边有一个故事，就是你刚刚一问我就想到了故事。这个故事是佛陀时代发生的故事，发生在一部经典叫《咸鱼经》里面。咸鱼经，咸就是圣贤的咸，愚笨的笨。
Oh, okay.
对，藏文叫张律格斗，他的意思就在讲聪明人跟笨蛋的意思，讲白了，聪明人会做什么，笨蛋会做什么。那部经典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说怎么当个聪明人，聪明人指南，像这样。然后《咸鱼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女，那个在它是有很多个短篇的，它很像伊索寓言。
OK，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Chapter Three， 然后每个
故事集合在
的，是的，是的，
那还蛮有趣的。
《咸鱼篇》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主角叫优波斯娜，然后她是在佛陀时代的一个女性，然后家里面蛮有钱的这样子。然后她有一次去拜见佛陀的时候，佛陀就跟她说了一些教导。然后那天晚上呢，她回到家里，她就在她家的顶楼，她就你知道家里人都睡了，所以她就不想吵到家人，所以她就在她家的顶楼去背那些教导这样子。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在这个天上有一个神族，就是印度的一个很有名的神，在梵语印度教称之为叫古贝拉，在我们佛教称之为 Vaishramana， 毗沙门天。毗沙门天是这个我们心灵观测站里面八个神族中就是跟财神有关的那个神族，是他管辖的。
毗沙门好像蛮常听的，
对，毗沙门天，因为在日本很流行。
哦， OK，
毗沙门天就从天上飞过去啊。他飞过去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在诵经，他就停下来，停，然后听完之后呢，这个毗沙门天就很高兴，他很喜欢那段经文，然后他就讲话，他就跟那个女生叫优波斯娜，他就说，哦，你这个很棒啊，读诵经文很棒，我很喜欢。但毗沙门没有展现自己的形象，所以那女的就是突然听到一个天上出现一个声音，但不知道声音来自哪里， 然后他就当然就东张西望问说，哎，你是谁啊，这样子。然后毗沙门就告诉他说，哦，我是毗沙门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然后毗沙门就告诉他说，你呢竟然在这边念经，而且这是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那我就跟你讲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明天呢佛陀的几个重要的弟子会来到你的这个城市的附近，那到这个城市附近的时候，因为这些弟子是已经开悟的一个圣者，所以你如果去供养他们，你如果去请他们吃饭，你会有很大的福报，所以呢你明天务必要去请他们吃饭，这样。然后优波斯那就说 OK OK， 那我知道了。然后毗沙每天就说，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呢，最后哦，就是吃完饭之后，这些出家人，就佛陀规定的，他接受谁的供养，他最后吃完饭之后，他就要为这个人祝福，这样子。他就跟他讲说，你在这些出家人要祝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请他们祝福我的名字，祝福毗沙门天，这样。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优波斯那就说，那这个祝福对你有什么帮助呢？然后毗沙门自己就说，如果有人造了福报，用我的名字造福报的话呢，会增长我的势力眷属，就是增长我的力量了。那反过来，我也就会去保护这个当事人，让他也得到我的守护，
保护那个。
他自己对，他是一个双赢的环节。对
，OK。
所以除了这个神自己会做一些善事来帮助人之外呢，那我们另外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果以他的名义去造福报福德，那对他是有帮助的。
嗯，这听起来有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讲祭祖的时候，你用祖先的名义去造福报。
对
对，祖先会很有帮助，
对，远胜于你去祭拜他的这种实质的意义，
会大大的改善他的身体强度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啊 ，OK， 那哎，我这边有收到那个有一个观点很有趣，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他留言说，哦，他觉得神的能力就是神不是万能的，
当然
神能够做的事情是他调动。他是在你的福德值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调动你的福德值为你所用。这个
应该这个听众应该是听我讲的才、
哦，是这样吗？
这是我这
可以解释一下
我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去求神的时候，
对
神明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去帮助你创造你没有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的那
种感觉。
他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这条钱明天就要到账了，但是他今天他帮你提早调到今天到账。他能够做到的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帮你把一条你根本就没有的钱生出来，
他不能。
比如说你现在需要100万，你三年后就有一条100万会到账，他能够为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把三年后的100万现在兑现，
提前
投预支。对对对，但他没有办法无中生有，让你突然得到一条100万，他没有办法。
OK，
对，
那听起来月老的逻辑就是把你未来的老婆调到现在，是这样啊？
你要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是啊？听你的逻辑，
不是这样的，
是怎样？
你要了解，就是说那些跟姻缘、主管姻缘有关的神明，他是怎么帮助人，他是如何对人产生影响、
嗯啊、？OK，
那对人产生影响，它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两个面向上面、嗯啊、第一个面向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
你要讲很不礼貌的话，
对，我要讲很不礼貌的话，
你请说。
有些人怎么样求月老，他都没什么屁用嘛，
对，
可能是因为他的讲话方式啊，他的姿态啊，他的外形，就是
长
相，你这个更靠北，
气味
不是那种可以控制，对，气味可以，就长那种东西，有时候 you know 没有办法、
哦、不能改变，
对
对，
除非你去真的是大动干戈，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可能穿着啊、讲话方式啊、态度啊、嗯、性格啊，这些是可以调整。但你如果这些都不调整的话、嗯，那你其实真的很难找到对象嘛，对、
嗯、对，
那。我们的人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基因，就是所谓的性格或心灵基因中呢，它本来就有一些东西是跟人际关系感情有关的，比如说你这个人的讨喜的程度啦，你把这个讨喜这个东西想象为一个气味好了，那一般来说呢，你可能讨喜的气味要三年之后它才会比较
成熟一点，
成熟，但是呢当你在祭拜这种神的时候，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讨喜的气味提早成熟。
那它是要怎么样提早成熟？去找到那些可控因素，然后加强你的可控因素吗？像是你讲话突然变得比较有趣，那你的讨喜的气味就相对比较成熟一点，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吗？
这有两种啦，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先跟你讲，我大概知道神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培养圣母降神嘛，就是我有根据佛教的方式，我们从北港朝天宫，就是在两年前，我带藏传佛教的领袖，我们去跟北港朝天宫交流之后。我们有请回一尊妈祖天上圣母，然后我们送了他们一尊千手观音，然后这尊天上圣母妈祖，我们就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帮他训练一个，他会降下来说话这样子，他是就吉神嘛，降神，在佛教叫降神，但是这个他跟一般民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他是受到佛教的限制的，所以呢他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不会讲干话，你没有见过他对不对？
我没有见过他，但有机会我们会去见一下圣母。
对，他不会讲干话，他
所谓的干话是
他很常说我不知道
哦，
一般是神，你很少听到神会跟你说我不知道，
他可能会用一些含糊其实的方式带过。
对，
是这样，
他会直接说我不知道，跟我感受不到，跟我不确定，他会直接就是跟人类一样。
这个是他本身的性格，还是因为他受到佛法的规？
就一方面是性格，那一方面是规范，因为他是、他是效，像某种程度来说，就佛教他认为他是效忠于我的，因为我给了他，
对，
我给了他规范，这样子，
有点像是你到这个公司工作，你就会被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啊、气氛给影响，你讲话就会变得比较符合这个环境。
对。
哦 ，OK。
那因为我从跟他的互动过程中，我也理解蛮多从他们世界看到的事情，因为他就会解释说他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知道怎么做，可他不会知道原因，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OK。
那我自己感受上哦，第一个，你刚刚回到你刚刚讲说怎么让这个气味成熟，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他从他的世界，从神明的世界，他是会有办法跟你沟通的话，他本来就有办法看到说你现在其实有某一些机会，或者说你有某些成熟的东西在等待，但是你少了某个东西，所以他一直不出现。
嗯，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再变得更宽容一点，你那个成熟的气味才会出来。
嗯，
就是一个怎么讲，讨喜的这个气味，讨喜的这个气味，他要出现必须要很多的因缘条件嘛。
嗯，
那当神明看到你说哦，你现在来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帮你创造那个因缘条件，让你讨喜的气味就变得很浓郁吧，这样讲。
嗯，
这第一种。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本来就是有讨喜机会或什么，但是你就缺乏一个契机，你缺乏一个临门一脚。那这个时候神明可能可以扮演临门一脚的角色。
OK，
但是他能扮演临门一脚的角色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就比如说，假如今天有两个人哦，一对情侣。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变怨偶，怨偶就是他们两个不适合，
相爱相杀。
对。可是呢，如果你没有问清楚说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符合我未来的 blah blah 的对象，很多时候这种跟感情有关的，不论是从神明端也好，或者说从法术端也好，他其实有时候就是用一种短暂的迷惑的方式，让这个当事人陷入情网之中。
嗯哼，
那陷入情网之中之后，往往就是 don't last long 嘛，他就不会维持的很久。
对。
所以这个就带回到，其实就跟神明的性格有关。有些神明他可能不喜欢做这种事情，他不喜欢做这种就是哦，只有短暂的一个迷魂汤，两个在也开开心心，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开始大吵。他可能不喜欢这种，他喜欢第一种，他觉得说你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才有办法吸引到别人。有这种路线嘛？
对
啊，当然也会有神明是认为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先让他们在一起嘛，后面再看看，说不定可以改变，也会有这种路线的。就跟在教人家情感教育的也都有也有分啊，有些人教的是你要怎么样自己变好啊，你才有办法有更多好的对象，有些人就是跟你讲说没有啊，你就如何用话术怎么样的
PUA 啊，或者是
神明的世界
搞到一个男生，
他也是有这种分，有这种不同的差异的
啊哈啊，反正就是依照他的个人喜好啊，
对，
他的
神明会有，还是他有
他
的
信念，他有自己的信念，
他价值观，对
是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哦 ，OK，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哎，既然神明他们这么厉害啊，为什么他们还要被供奉啊？就是到底被供奉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们需要？
佛教不认为神明很厉害啊。佛教认为神明就是说，在六道众生，在各种众生生命状态中，他们是一种生命状态，跟人类一样，他们是一种生命，他有生，他也会死。只是说，他因为作为神明的这一辈子，他先天具备某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可能有远见，他可能有预知能力，他可能有透视能力，他可能有这些，但这不代表他就真的很厉害，他还是需要很多东西，
有点像是在一个大企业里头，那个高管啊、基层员工啊、中间主管，大家都是人，
对，
有些人能力不一样，
对，
就是能力比
较强，他能力不一样，不代表说他真的就是万能的，他有可能有极大的弱点，对，那他就是比如说供养，有些神明他是自己没有办法，如果他没有人供养他，他的能力会衰弱的。
哦，是这样，
对，有些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不供养就会衰弱？这个逻辑其实有一点点不太清楚，还是这个就是有点像物理法则一样，
真的也不清楚，
不是就是。啊，为什么不供养就衰弱？
啊，你不吃饭不会饿死、啊，
所以供养对他来说是吃饭的概念。
对啊，他需要能量补充啊，
他不能自己截取能量。
有些神明不行啊，这就是他跟神明等级有关。有些神明福报非常强大的，
那在人
比如说毗沙门天王这种等级，但没差，随便你。
对
啊，一般的神明他需要会，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般的小神他就特别需要，大庙反而不太需要，他没差了。
但大家都去拜大庙，
对，但他其实没差，本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嗯，
这就是你知道。神明世界也受资本主义影响啊，就是资源都往更大的地方集中啊，所以很多他其实需要，他需要大部分的神灵，他这种我们称之为就是一般的神灵，他是需要透过于供奉等等去维持他的能量，不然他的能量会衰退。
嗯，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是你知道一直问一些很干话的问题，就是那在人们出现供奉神明、祭祀神明之前，这些神是怎么样？他怎么活的？还是说有可能是出现这样的行为以后开始出现这一类的神？
不是，它是双向的。比如说 好，假如你现在说什么原始人时代，
对，
200万年前，那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神灵世界的不公平，就是 M 型社会现象就会更严重啊。嗯哼，更强大的神他就更没差啊。
对，
更废的神可能一辈子就只能困在一个石头里面。这样，
他只算人类死，但他就是会处在一个很低级的。
对对对，永远都在就是饿到快挂那种状态，不会死掉的。那等到人类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出现之后呢？然后这边你就想象一个神哈，你就先从一个神的视角来看，他就是属于 M 型社会的里面的，他是属于社畜神。
对，
好，神里面的社畜。OK， 然后他就挖一个地方，然后。当然也没有人奴役他，那时候没有人类，然后其他神也不会鸟他这样。然后呢，终于有一天，好死不死，他运气很好，他的那颗石头附近搬来了一个人类氏族，人类的这个原始们部落。
对，
好，古人哦，人类古代是没有办法分辨梦境跟现实的差异的。嗯，原始人会认为做梦跟现实是一样的事情。
OK
OK， 所以呢，他终于呢卯足他所有的能量，对着那个原始人部落的酋长托了一个梦。嗯哼，哦，那个酋长醒过来就。那个石头有神，然后他就可以拜那个石头，这就是这个社畜神的人生转捩点了。从那之后，但你我跟你讲，重点来了，你如果都不拜他会怎样呢？其实不会怎样，因为他其实没办法再影响你了。他的能量其实已经弱掉了。可是你如果拜他，那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他开始变强，然后他开始帮你，然后你开始拜他，然后这样子，
咱们就互相扶持，
对对对，
互相帮助，
双赢双赢，
然后互利共生，
对，大概是这种结构了，
像这样对吧？
对
啊 ，OK， 好，那。我这边问你认为哦，神明有没有义务要保护人类帮人民趋吉避凶，这个是这样的，我问的，
没有，他没有，
他们你觉得他没有？有一派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是觉得，哎，你受人供养，你怎么不应该要回馈一下社会那种感觉？
讲什么垃圾话，供养的人，哎，我真的这我特别。
但是你刚好有回答，因为
讲什么垃圾话，你有看过你自己的贡品吗？跟他小，花个200块就觉得想要中奖，
对对对，
我理解搞你有看过笑话吗？什么有人去拜拜，然后100块，你想要中100万，你怎么不去撞墙啊？
对，而且
你就稍微看一下自己的贡品吧，你自己对得起你自己吗？那贡品你会吃吗？嗯哼，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嘛，得一分多一分恭敬，得一分宝币嘛。你今天供养他的东西，你自己都不会吃，你觉得他会保佑你？嗯，那个神应该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哈喽，对，你给他越好的，当然他反过来就这不是义务，这不是义务，这是基于交易契约而有的义务，不是他的社会责任。
对，
对啊，
而且你刚刚其实有回答到，其实对某些大神来说，你给我什么根本没差，
他根本不在啊，他不鸟。
对他根本看不到。
但是佛教有另外一种情况
是怎样？
他有些神是有义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承诺
哦，承诺佛陀类似像这样吗？还是
承诺佛陀，或者说承诺某一些修行人？嗯哼，就比如说像我讲我的例子好了，就是圣母就是跟我承诺啊，他有向我立下誓言说他要来守护我以及我的团体们。嗯，那他就有义务了，
而且他也没有向你索取什么，是这样吗？
对，没有。但我反过来，我对他有义务，
对，
我必须要告诉他佛法怎么做。
哦、OK，
我们两个是有义务关系的。那这样情况之下呢？他就有义务。藏传佛教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事件，就是说西藏以前是一个很多很可怕的那种凶神恶煞的地方，因为西藏的那种神，他们第一个他们的管辖范围都很大，可能就是一整座山都是一个神，
一整个平
原，所以他很强大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那时候接受的是那种本教，就是西藏本土信仰的祭祀，那祭祀就比较血腥一点，那用大量的这种血腥，就是比如说血肉祭祀的神，往往都性格会更凶暴一点，
更凶猛一点
吧。所以当初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是有遇到困境的，就这些神他们不喜欢佛教，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想要传播佛教的这一些国王们呢，就去印度邀请了那个时候印度最有名的咒师，就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就从印度进入西藏，然后从印度进入西藏之后，基本上就把所有神都压服了。
哦、oh, ，OK， 他把西藏当地所有神都制服了，
对，他把所有神都制服了
，OK，
然后逼他们有些是愿意接受，有些是不愿意，他就强制要求他们立下承诺，
逼他们就范，就对，
对对对对，所以到现在在东藏某些地方还是看得到某一些大神降下来的时候会暴怒干掉所有人，然后他会讲什么？他说要不是当初跟莲花生大师怎样怎样怎样，我现在还跟你们那边垃圾吧，啊啦哇吧这样子。
OK，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人不停的念一个东西
哦，
他会念一个东西，他会念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记得你跟莲师有承诺，你要记得你跟莲师有承诺，莲师看着你哦，莲师就是莲花生大师。
OK，
你要记得你跟莲花生大师有承诺，莲花生大师无时无刻看着你哦。嗯哼，然后就会好，没事。
要跟我刚刚想到那个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孙悟空的紧箍咒。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是没有实际，因为莲花生大师已经离开了、
哦、他没有实际对他施加痛苦了，他只是
当时可能有、
哦 okay、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但是那是因为他立了承诺，就是鬼神们他们有一个逻辑，神灵有一个逻辑，就是他不能够 违背诺言。
嗯嗯嗯，
他们一旦违背诺言，就会被他们所有的神族都看不起。
哦，我有听你讲过，
就是他会在如果一个神违背诺言的话，就会在他的生活圈里面社会性死亡。
嗯嗯，
其他的神就
好像混不下去了，对吧？
对，跨立博。嗯，对，所以他们不能违背诺言。
OK，
所以他一旦立下诺言，他就必须宁可他的性命失去，他也必须遵守这个诺言，不然的话，他也跟性命失去差不多了。
嗯，
对对对。立约立下诺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我们这样想，基督宗教也是啊。所谓的旧约跟新约是什么意思？就是旧的约定跟新的约定啊。根据他们的理解，上帝耶和华最早先跟摩西立了旧约，
嗯，
立了十条约定，
嗯，
那代价是什么？你们只要遵守这十条约定，我就守护你们，而且你们死后我就带你们去天堂，就约定是这样嘛。
嗯，对
啊，那个旧约就是所谓的摩西十诫，写在一个板子上面。
OK，
那后来因为摩西十诫太难了，所以呢上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摩西十诫太难，所以呢上帝就派了他的独生子来重新跟大家建立新约啊。这个新约是什么？就是不用十诫，你只要信上帝就可以了。
嗯，
新的约定是什么？信者得救嘛。
嗯 嗯，
所以约是在跟灵界沟通的时候，那个约是很重要的。
OK，
因为他们宗教也这样认为，我们也这样认为，这所有大家都这么认为。
这听起来不分宗教的，
对，这是一个共通性的事情。
嗯、
你跟他有承诺，你跟他立约，他就会遵守那个约，你也得遵守这个约，嗯、这样你们就有权利义务关系。
就神灵世界就是这样。
只是一个贡品的话，就不要闹了，谢谢。
OK。就是没有建立足够的契约，
你们没有约关系啊，你只是请他吃个饭，就想还想怎样，
对吧？对吧？
对啊。
而且，那我这边绕回到我们开头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欸，为什么大地震就是可能没有提醒或是干嘛？那像刚刚其实有点解答到，就是说，哎、欸，其实你们没有建立足够的，或者是神明跟这整个地区的人也没有建立什么足够的契约关系，其实他没有义务要。他看得到吗？我只能讲，我其实很想
每一个神的状态不一样，有些看得到，有些看不到。
OK， 但
这首先嘛，有些看得到，有些看不到。
对，
好，看得到的那些呢，他也不一定有人拜他，
很强大到不一定人拜他。
那有人拜他那些呢，他也不一定足够有那么多的契约跟义务。
对，
真的有的，他有可能想要警告，但没人听得到啊。比如说，他想要进到那个人的梦里面，进不去啊。
哦，对对对对，有观众也说，搞不好是他曾经想要暗示，
对啊。他可能暗示没人知道啊，
没
人说什么，他那个已经跨楼跨了三个月都没人知道，跨不
看不懂，
对
不对？
这有太多，这有太多因缘条件在里面影响你了，所以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
OK， 其实神明警告或者是告诉人们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老话一句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就是说不是以前大家都会说哦，你去问一个很厉害的算命师，他可能说啊、哦，我现在跟你讲真的，我会折寿十年十五年。那神明也会有这种，就是你知道我泄露什么天机，然后会影响
他。看他是什么，看他是什么体系的神，道教体系的神会
哦，是这样啊。
佛教体系的神没这问题，
是因为佛教比较屌还是？
不是不是，因为道教体系的神他们是我刚刚讲了，他们是一个政府啊。
嗯哼，
他那个如果泄露的话，他老板会北宋啊。
哦，是这样、哦，
不是说真的在自然法则中有人会对他加注，就是自然法则中他会怎么样，而是他这么做的这个行动会在他的那个体系中，他会社会性遇到问题。
嗯哼，哦，又带动
是社会性的问题，不是自然性的问题。
那
佛教的神没有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这种社会观念的、
啊，没有那种什么上下约束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也没有
他被承诺约束而已。
对对对对对，所以反过来，如果他必须泄露，他不跟我讲，我今天问他，他跟我说，如果我今天问圣母，他说天机不可泄露，我就拍桌了。
嗯哼，
关他小，你跟我有承诺，你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对啊，
开什么玩笑
？OK，
对，不，你不能这样做。
嗯哼，
所以就看你那个神是在什么体系里面的。
嗯哼，
对，这是重点。
所以他被折寿，要么。机身或者要么是那个神被折寿，其实是上头施加的惩罚，类似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真的有折寿这种事吗？
这个会牵涉到其实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神明的世界里面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善神，
嗯，
有一些神，比如说哦，我道教也有，佛教也有，他的整个神明系谱里面有一些神是恶神，
嗯，
知道我举佛教为例好了
，OK，
佛教也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大师叫宗喀巴，当然佛教的，他有几个护法。他有一个护法呢，就是很爱他，很爱他，但是性格非常急。这样子，有一次宗大师在一个地方闭关的时候呢，他的隔壁的房间有一个人在念经，然后那个人念经声音非常吵，很大声，然后搞得宗大师就没有办法专心禅修，然后宗大师内心就起了一个
你怎么去死
这种想
的那种概念，
那护法就把他干掉
哦。OK，
然后宗大师后来当然就干掉那护法，把他臭骂了一顿啊，然后当然就给他很强烈的惩罚啊什么的，对。就是说神明的世界也会有这样，所以像是乌尼说所谓的折寿，我倒往往觉得这不是说真的折寿，有可能就某个神出手了。
嗯哼，
比如说今天你是接受我这个体系所约束的算命师，然后神明们是在看着你的，你也像神明立下誓言，结果你今天违背了这个承诺，已经跟你讲这个不能讲，你却讲了，那某个神就把你干掉了。
哦，
我倒不觉得真的是所谓的就是你里面有某个机制减十，而是某个神就介入了。
他不是透过什么规格追责机制去改的，
对，他是直接某个神就介入了，
直接物理性的干在你身上，對對對，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OK OK， 好，那我想我们这一集已经回答到为什么就是神明到底有没有义务？ 帮助人们趋吉避凶，以及神明的能力从哪里来，
对对对对，
神明的极限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
这样。好，那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因为啊，我们其实很包括你也是嘛，就是还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现在台湾民俗信仰都有，就是大家其实是可以透过神的力量来改善生活。你觉得我们怎么样看待跟神的关系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朋友啊，嗯哼，朋友，对朋友，
包括连道教，你觉得也是可以以朋友的那个吗？还是说，
我觉得是朋友，可是我现在觉得问题是在年轻人不太会交朋友，因为你那种朋友不是那种酒肉朋友、
欸，哦，我在懂你，
那种比较是那种有点像是那种
真心
付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朋友，是那种性命之交啊，你对他有承诺，你对他有义务，你对他有喜爱，你对他有感情的那种朋友，不是一天到晚想要去请了他，去烦他，去有些人是这样嘛，跟别人交朋友，其实他就是一直在烦别人呢、啊。
对，
这种的话就是神明所厌。
我只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找。
这种就是所有神明都讨厌的，神明拒绝往来户，可能会变这样。Uh-huh、对你必须真心的喜爱这个对象，而且你真的真心的，就是像把他当做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孩子，你的好朋友这样的心情去看待他。嗯哼，那你才有办法得到你真的想要的那一种。安全性的互动，你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功利性的互动的话，你引来就是功利性的人。这我之前讲过嘛，什么人拜什么神
啊？对对对
对，你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神明世界的东西，那你就会换来什么样的回馈？对，就是像这样子
啊。OK， 好，那当然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先天的状况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把神明当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神明？对我们的天生状况其实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你的所谓的幸运神主啦，就是说这一类的神对你会更快的起到帮助，
在某一个面向上会更快的起到帮助。那当然这个要怎么去看这个已经在我们的心理观测站里头基本上会更新。
对， 对，
那我们到时候会把连结放在我们 Podcast 里头，大家怎么去看呢？你去点开心理观测站完成注册以后，你去看感知方式里头，
对
啊，点下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叫做幸运神珠，基本上它就是揭露了你说，哎，在你天生的状况下，人生的八种机运里头，第一个，你天生是哪一个机运主导；第二个，哪一类的神明对你这个主导的机运会比较有帮助。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去跟这一类的善神结缘，是这样吗？
对，
跟他们当好朋友。对于你的人生机遇的话会比较快的帮助。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没有错。
好， OK， 那到时候这个我们之后未来还会再分享这个更多，这个怎么样透过神明的力量啊，怎么样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获得这样的帮助，以及怎么样结缘善神，还有跟管干机遇更多的话题。
没有错，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下次见，拜拜
拜拜。